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Hey, what's the big idea? Hi, 大家好，
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
你把我台词说了，这里是我们新一期的剑桥第八套广播体操。
我是你们的主播谷歌，
我是导演。我们这应该是新年第一期节目，所以祝大家
2017年
春
节快乐。
还蛮欢乐的啊。这一期我们又给大家请来一个嘉宾，这嘉宾呢，他就特别的有自信，然后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
这是他本名，其实呢。
哦，是、绝对是本名，就绝对不是瞎起的。
对，绝对不能掺假。
对。
他叫什么呢？
他叫什么呢？
我们就嘉宾。
让我们大声的喊出他的名字，
彦祖。
彦祖，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做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有点紧张，没想到两位主持人这么热情。那我叫彦祖啊，我是现在剑桥在读工程系。
我们这节目里面号称是也来过好几个学工程的，Helen 学工程的，飞哥学工程，还有一次我们来那个牛津的 Morpheus。
对，我觉得他挺厉害的。
对，你觉得他挺厉害吗？为什么？
不知道，我就觉得就是他作为一个牛津人，那么挺有勇气的。
勇气可嘉。在这个欢天喜地的节庆里面，不知道大家这个2016年的开头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又觉得 Oh shit， 又有新的一年开始？也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就是，就像是你每一年曾经做的那样，开始列一堆新年的规划，结果放心吧，这个你到2016年底的时候还是一条都没实现。所以嘛，人生有的时候也不要活得太过于正能量，太过正能量也是会很累的，对吗？
对，梦想是可以重复循环利用。
什么鬼？
今年用不完可以留着明年再用。
好吧，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个电影叫《盗梦空间》。Inception。其实我觉得 Inception 这个电影的名字翻译的特别好，你觉得呢？
那你觉得是那个电影里面的哪个地方跟我刚才讲的很像？就是
你说梦可以循环利用嘛？那个 Inception 的概念不就是一层梦境套着另外一层梦境，直到你已经不知道到了哪个次元哪个空间。
我都已经能上升到这个思想高度了，然后
你有看过 Inception 吗？
啊，有。
对啊，你还记得那个陀螺吗？
嗯，
我记得当时那个影片火了之后，我周围有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头像换成了陀螺以外还买那个陀螺。感觉棒棒的。
说到电影，最近有个新电影上映，我觉得很多人都很期待。
Star Wars
星球大战啊。
对，
Use
the Force
那天Use the Force 那天那个什么，就是星球大战可能是首映那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天的 Google Doodle。就它那个就相当于你点开那个 Google 的时候，
手机
下面是有两个 force， 就是那个电影里面翻译叫什么，两种力是吗？还是两个
dark side 和
对，一个 dark side 一个 light side
Jedi。
然后一个 light side， 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随便选一个 side， 你选了那个 side 之后，你在 Google 那个整个它那个账户体系里面，包括你的 Google Drive 啊、YouTube 啊，
你就不能变了，
就你那头像都会变的，就会变一个颜色。我当时就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小魔女类型的人嘛，所以我就选了 dark side， 然后我的那个头像就变成上面罩了一层那个红色的那个叫什么呀，滤镜吧。就还挺酷的，我觉得。
哦，对，那一天 Google 还出了一个游戏，就是你可以
你出游戏了啊。
啊，对，我们家那个后院刚出来一个游戏啊，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用手机就是你先点进去那个网页，然后那个网页上面呢会告诉你一个网址，你就可以把手机也连到网上去。然后呢，通过你的手机就相当于一个手柄一样，你可以去控制那个屏幕上面绝地武士用的那个光剑。然后你就可以通过动手机，然后来控制屏幕上的光剑来挡掉 对方发过来的那些激光武器啊，
超中二感觉。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那个巴黎爆炸案的时候，Facebook 也推出了类似的功能，就是你要选择点那个按钮说为巴黎祈福，那么你的头像就会上面套一个那个法国国旗的那个颜色。
嗯，对，有三条的那个东西。
你有换吗？当时你头像？
没有，我觉得非常脑残。
那个谁，彦祖，彦祖，不好意思，冷了你这么久，彦祖。
作为公众人物，这个是不是我干的？
哦，对。特别一套一套。
你给我签个名吧，
彦祖，你看我衣服都扒开了没有？
我什么都没看到，没事。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是，我也觉得，就我觉得有的时候，不一定说是一定要被媒体强制着说，哦，大家一起有一个氛围，然后你一定要顺着那个氛围去做一个什么事。个人有个人的选择，我觉得，哀思我们肯定是。该有都会有，但不一定有 S 的那些人一定要找某种东西来作为一个东西来表现出来。
嗯，对对对。
说到我们这个 Star Wars， 听说彦祖是吧？最近刚看了 Star Wars 的首映，感觉怎么样啊？
对啊，就前几天带妹子去看 Star Wars。
哦。
就我觉得，就是对于一般女生来讲，我觉得是挺无聊的电影，因为它挺情怀的，它里面都是旧 Star Wars 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一些 elements。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女生没办法理解那种情怀吗？
就还有一些很疯狂的女生，就带穿成 Star Wars 里面的那种服装打扮去看，然后现场也很疯狂，因为首映嘛，很多外国人。
嗯。
对，然后，但我觉得一般主流的中国女生，我觉得一般很难接受吧，所以。
为什么很难接受啊？
因为就是。里面角色都很丑啊，然后本来
没有，怎么会？
哎，说实话，我这 Star Wars 这首映是第几部啊？第七部是第 N 部。OK， 然后前面的几部我都没有看过，谁能给我讲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啊，它就是有很多，就是一个在宇宙里面，然后很多不同的势力，主要是分 Dark Side 和 Light Side，然后他里面就是经典的一个角色叫做 Jedi， 他是属于 Light Side 的，然后他们会有那个 Force。
他这里面会有这个什么人是来自于哪个国家这种吗 ？Jedi 是哪个国家？
然后 Jedi 没有分，他是通常 Jedi 都是来自于在电影里面都是来自于不同的阶层，然后他们电影主要是 focus 是从那种贫民窟里面出来小孩子怎么成为一个 Jedi。
哦，
这样子的一个、
okay.
一个角度吧。
Okay.
然后它里面的角色设定，然后演员以及他们都是 a combination of， 就是一个 mix， 就是全世界不同文化。你看里面服装其实都是现实生活中不会有的，就是那种挺酷炫。就我觉得他们的那这个场景设计的非常好，因为你看他第一部。Star Wars 是非常30年前的吧，他们的特效做到现在看来，现在的那个眼光去看是真的很厉害。
就不是5毛钱特效，而是2.5块的特效。
可能没有了，但差不多了。
好吧，啊，刚才你说就是里面有不同的 Force， 我想到了，Star Wars 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电影。然后它像你说，第一部已经是30年以前了，对吧？我觉得它现在相当于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因为即便是我这种没看过 Star Wars 的人，我也知道里面有一句名言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是这句吗？
是，
对吧？所以那个 Force 在里面是什么意思啊？
它就是一个，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意念力，就是你可以用意念来
什么意念，什么
意念，
你让他说
意念 ，Force。
Okay,
就是能用你的 mind 来 control physical 的东西，
就是主要是给主角出 bug 的一个东西，
好吧，
对，
就是给主角强加了一个光环，只要是主角就可以用这个力，然后显象还生。
也就是说，就贫民窟的小孩子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那个扎带之后，就可以有这个 force 了吗？
一般来说是绝地武士里面的长老会去发掘那些有潜力的小孩，然后这些小孩，
我怎么感觉听着
星探的感觉，
这么像活佛转世。
对，所以他们会去找到那些小孩之后呢，来教这些小孩如何运用这个 force。所以绝地武士是不能结婚的，也不能生育，他们只能从这些正常人里面找出这些小孩。
就是这些绝地武士他们本身有没有 FOSS 啊？
当然有，
他们有 FOSS，
这打就是有的。
所以扎带就是 绝地武士的意思。
然后有些挺天赋小孩会被 Jedi 发现，然后 train 他们成为 Jedi，
教他们如何用这个 force。
那我成为一个武士了以后，我要干什么呢？
维护正义，
就是对抗那个 dark side。
dark side 又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就 dark 了？为什么 light side 就是 light 的 ，dark side 就是 dark 的？
因为他们用这个 force 来做一些很邪恶的事情。所谓邪恶是什么呢？比如说，
你就说 dark side 也有 force，
有的。
啊，所以才能产生抗衡嘛，要不然的话不就显得主角太强而反势力太弱了。
那个我们说的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的那个 force 是
一个长老跟另外一个绝地武士讲的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那他们到底想要 dark 的那个还是 light 的那个呀？
dark 的人不会讲自己用 force 的是吗？
对，他
为什么呀？
因为 dark 总共就没有几个人，但是都非常牛逼。
因为已经被赖的人讲了，就
那大可的人做了哪些邪恶的事？
就是他们会一个一个星球毁灭，就任何反对他们的人，就不符合、不服从于、不臣服于他们的人都会被他们消灭。
哦，
我觉得这个故事要分前传还是正片的那三部，因为之前有六部嘛，第一部到第三部，不是，它按时间顺序来，第一部到第三部是它的正片，
然后
第四部到第六部是它的前传，
对，
所以前传应该是在正片之前发生的事情。前传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西斯族，对吧？西斯族里面有这样一个 Lord， 他想要有这样一个 Lord。他想要篡夺那个整个宇宙的 parliament 的那个权力，就跟那个希特勒当时上台是一样的，他就企图给整一个宇宙给整一个星系设置一个共同的敌人，然后通过这种方法来中央集权，来把整个parliament 给控制住。
嗯，
所以这个是前三部讲他如何通过自己的 dark force 来蛊惑那些一直不太坚定的人，然后把整个 parliament 给拿下来。他拿下来之后呢，就建立了一个帝国军。所以这个帝国军当时呢，就是在正片的第一到第三部里面，就开始把那些反对帝国军的他们造了一个毁星大炮这样一个东西，我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太记得，
就是个大炮
啊，对，然后他就用这个大炮把所有反对他们的星球直接灭掉。然后呢，前三就是正片的三部，就是在讲男主 Luke 如何打败这个Imperial Army。
那个 Dark Side 他让所有的人都臣服了，他是想干什么呀？
爽吧！
哎，你真的说实话，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的目的是很就是挺单纯的一个目的，就是想把这个 Parliament 给占下来，然后听自己的。是这样。
Okay， 那你去看首映的时候有什么感触啊？当时
就人山人海，然后周围的人都是在吃东西，然后就是旁边坐，就是我旁边是妹子嘛，然后妹子在我们在旁边一排，
左右拥抱的，
对，就有两个比较胖的人，
对，人山人海是肯定的嘛，因为都要找燕祖签名，
对，
燕祖嫁我什么的。
那天戴着面具就没人发现我。
有人拿光剑吗？那天
有，就你前面很多人在挥舞光剑，就是那小孩子在挥舞光剑，你就觉得很 distracting 啊，就是。
也就是说演的时候还在那边。
对，就很多很多那个小孩子会就穿 costume 去看这个首映，所以就觉得挺奇特的，一般。这个电影院，剑桥电影院外面都一般买票的地方都没什么人，但那天全都是人。然后那天所有的那个影厅都在播 Star Wars。所以就真的很多
人。我记得我在美国也有一个朋友说，他那天就是去看 Star Wars 首映，当时就是电影院外面也没有车位了，都停不下来。对，哎，那你当时去现场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那种？你之前一到六部你看过吗？
之前都看过，但是都好几年前了，所以就不是特别记得。然后觉得吧，我也不是死粉，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是以那个电影的那个 setting 来讲，因为它里面就比如说你看那个 Dark Side，它包含了很多 symbolism， 就比如说这个七七年他们弄第一部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相当于 就是反越战的一部电影，就有些人 interpret 它成一个反越战的电影，又有人把它又再折射出那个现代的那个希特勒，就是
Nazism、
嗯、
Nazism 的一个东西，然后 light side 就是世界人民其实都是挺友好的，然后你看里面各种种族啊，各种奇怪的样子的人、啊、但是都很 friendly 啊，就
他说奇怪样子的人是真的很奇怪，
就
怎么奇怪，就是那种大家养小精灵那种感觉吗？
哪有那么可爱，就是长得像
没有，我说家养小精灵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多比，你有见过他长什么样吗？好吧，
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就是不是人就是会讲话的东西
creature、
嗯、
对对挺酷炫的，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就是服装弄得挺好的、
嗯、
对，然后他们对
我其实挺关心这个新一部里面的女主是谁
那我就先不剧透了OK 直接给你看照片吧
好吧，哎，你们为什么对女主这么感兴趣啊
就是我个人偏好比较奇怪，因为是这样的，前正片的三部里面从第一部开始那个女主就是只有一个女主，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其实这个女主长得好不好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okay.
可是第一部的时候那个女主就很不好看，可是后来因为化妆技术提高了一下，大家又懂得怎么去装扮这个女主，所以第二第三部的时候这个女主就非常漂亮、
oh.
啊然后等到第四到第六部就是前传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因为是讲了另外一个时期的时候的事情，所以他们换了一个女主，那个女主就是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那个小女孩
OK
Natalie Portman
对这个就把整个剧的女主的颜值就提高了不少
OK
对，
所以说每次 Star Wars 出来的时候关于女主是谁也是一个就是大家都会讨论的事儿，对吧？
会这样吗？其实我觉得只有我是这样的。
好吧，你这个 low
我对我比较 low 比较 low
我觉得是那个男主也很重要
OK
对，我觉得男主和女主都变帅了，就男主变帅女主变漂亮了就是才增加这个看点嘛，不然就是作为一个不是脑残粉来说看这剧情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意思，
或许到了下一步就变成两个男主了说不定，就一个男主一个
我觉得其实第一部里面就真的是两个男主啊，
对对对、
啊、
对，有点那个
Luke 跟那个 Solo 们Han Solo 是吗？
对 Han Solo
对，
还有姓韩的呢sorry
好好笑好笑，
我无意代表这广大妹子的智商，实在是因为我没有看过小我，但我对这个电影还是充满崇敬，我也其实挺喜欢看这种类型片，包括那会儿变形金刚上的时候我也是去看总之我们就刚才聊这个 Star Wars 嘛，就是聊一聊就是最近我们这个嘉宾都做了什么，我们俩当然做什么就不会跟大家讲，
我们俩什么都没发生，没有，
我们
当然我这个话不能乱说，
对我刚说出来因为我觉得突然觉得说的好干啊，但是这一段还是先别掐了那个其实这一期我们主题主要不是想聊这个就是想先从我们的生活切入一下，然后转到我们这期真正的这个主题，就是跟大家聊一聊作为一个家庭里面生如果生多于一个孩子的话会大概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转折变化等等等等等等。对
对对，现在之前不是刚 pass 那个二胎政策吗？
是，
对，但反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反而不想生了，因为社会压力太大，就是八零后九零后那一代。
对，因为我觉得就像是有一些文章说的，生育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要是一旦生育率降下来了，你要是想再人为把它拉高其实非常困难。就比如说看现在的日本，包括现在很多欧美的发达国家那么去鼓励生育，包括这个父亲也有产假啊，什么生一个孩子给补助多少多少钱啊等等等等的，
还是跟那个我觉得是对女性就是不平等有关吗？就是像日本很多女生不想就到二十几岁就不想生，主要是因为怕丢掉这份工作，就是就是包括中国很多公司也会问你那个，就是你进公司的时候问女生你打算几岁生孩子，你有没有结婚啊，
是
就是来决定你这份工的那个 mobility 以及薪水之类的。
对，
就我觉得这不是很 很好的一件事，是我觉得应该改变。
嗯，因为我现在在读博士嘛，所以我有很多朋友们现在已经慢慢走上了工作岗位，有一些人就会给我讲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遇到的一些跟性别啊，包括跟这个生孩子有关的一些，你也不能说是歧视吧，总之就是用人单位会，就像你说的，会看这种东西，然后来决定说到底最后要不要给你这份工作。嗯，刚才你提到那个日本的女性，我想说最近我刚好在看一个小绘本，这个绘本的作者叫高木直子。嗯，然后他现在那个绘本第一本书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出的，叫《一个人住第五年》，讲的就是画的就是他一个人住的时候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其中就有提到说他一个人住的时候，如果要是想去吃便当的话，就会专门挑那个店里面没有特别多人或者是没有特别多年轻男性的时候再进去。
嗯，
因为他会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女人然后去跟那些年轻男性在一起吃饭特别不好意思。
嗯，
然后还包括什么，比如说他要是就是是在社会上受了欺负，然后需要跟某一个相当于机构打交道的时候，他给人家打电话申诉都会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特别怯怯的那种感觉，
特别害羞。不，我觉得很奇怪吧，我觉得女生这样子会很奇怪。
对，我觉得可能是我现在就整体的包括那些看日剧啊什么对日本女生那种感受啊，就觉得就他们还是能够当好一个好妈妈的吧那种感觉。嗯，说到这个就家里生一个小孩子，嗯，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你们有弟弟妹妹吗，或者哥哥姐姐？
我没有，但是因为我有很多堂哥堂姐表哥表姐这一些。
嗯，
我们小时候玩的比较多。
okay.
啊，但毕竟不是同一个爸妈生的，所以其实并不涉及到说你跟表哥表姐抢东西吃啊这种事情，抢关爱啊这种。对，
是、
嗯。
哎，那你的那些堂哥堂姐表哥表姐他们有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吗？
这个有啊，但是因为像比如说我有个表哥，我表哥比我大2岁，然后他有个弟弟，但他弟弟比他小10多岁呢，所以其实就他都已经长大了，他弟弟才出生，那就不会有比如说家里面抢吃抢喝抢关爱这种事情。
对对对。嗯，我记得那会儿那个二胎政策开放了之后嘛，就有人就咨询说是，哦，我现在都20多岁了，然后二胎开放了以后，我爸我妈说还想再生一个孩子，那我应该支持他们的还是反对他们？
支持他们，支持他们。
你觉得是支持？
对，我觉得支持。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因为我觉得是亲身经历吧，因为我也是我也是第二胎，
嗯，
然后不过当时还是。怎么说呢 ？illegal，
就是不合法的，当时还是。
虽然我不觉得他这个算法律，但是就不好的事，就不合法吧。就是，然后当时就是我哥比我大11岁嘛。
嗯。
然后在我哥11岁的时候，我出生了。然后当时为了走计生，然后我就一出生的那一刻我就没有在家。
所以那个时候是90年代。
95年。
OK。
对对对，
走计生是什么意思？
走计生。
哦，
走计生是什么？
计划生育。
哦 ，OK OK。
对，当时我们是这样讲的，然后
计生，我想起那会儿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有很多那种很搞笑的那个计划生育标语。哎呀，
对，
我先说一个啊，要想富，少生孩子，
多
种树，多
养猪，少生孩子，多养猪。啊，
对，
你还记得有什么？
还有什么少生少生优生幸
福
医生？
对对对，还有什么就那种刷特别大，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
好不押韵。
可能是两个标语，你还记得那会儿有什么标语吗？
当时的标语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就是家里的故事比较多一点嘛，
嗯嗯，
就是我3岁之前其实东西我都不是特别记得，然后那都是听父母讲，当时我1岁之前我就没回过家吧，当时就是用那个手提袋，就亲戚家里面就是往没有孩子亲戚家里面送。就是
今天又买了8斤燕祖，
哎，明天哎，下个月变9斤了。
别这么说，这我突然想起一个，就 我岔，然后就随便说一个，因为你刚才说那个什么手提袋啊之类的，就是你还特别小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些现代先锋的艺术家嘛，然后他们在做这个所谓的行为艺术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特别奇怪的举动，甚至有的比较残忍和血腥。就我国有这么一个艺术家，他就属于曾经做了一个艺术作品，是他找一个女的代孕，就把自己的精子给他，让那个女的给他代孕，但之前就已经谈好了，你的这个代孕的孩子最后你不要完全把他生下来，我们到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的时候，我要求你把他流产掉，然后我要用这个孩子来干什么呢，我要用我这亲生孩子去喂狗，然后我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成是一种行为艺术。
哇，我觉得这个人一定很有思想，或者是疯了。
我真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要想表达一个艺术，虽然有的时候是这个思想里面特别极端东西的一个迸发，但我觉得确实是在这个迸发的时候应该存在一个界限，有些东西还是不能跨越的，就像他说的这个我就无法接受。
对，就起码我也不能接受的。对对对，我觉得艺术其实是需要接受的一个东西，以及艺术大的层面讲其实也是一个时代性的东西吧，因为你都是按照一个时代来讲，但是你在这个时代做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合理，那我觉得这不是特别好的事情。你可以说science也是一种艺术，你讲在你的就是就我
对对，
所以我觉得不能随便 define 艺术吧。
是 对我跟你看法相似。好吧，你继续说。你那会儿被那个塑料袋来回送的、那个、
不是塑料袋，塑料袋会窒息的。
好吧，我点错了。
哦，但是手提袋就是那种拿行李的，然后
就有点像那种菜篮子吗？还是
没有，有封口的，有拉链的。
那好吧。
但我很奇怪，我从小特别懂事，我不会哭，我长大也很少会哭，就是特别懂事嘛。然后我也。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就出国啊，或者是去哪里旅游，一个人
也不会哭，
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想家，是因为可能小时候的这种经历吧。就我没有特别有家这个概念嘛。就在我3岁之前，我几乎都是这样的生活。但其实我是1岁多就被发现了，是被邻居举报的。就邻居就是这样，当时我们那边地方政策是这样的，就是你举报邻居，比如说生二胎，你会得到一半的罚款。当时我们的罚款是好像是3万还是多少，就是当时我们房子也才值2万。
哇！
然后就是他是按你的财产评估来罚你多少钱的。然后当时家里面其实是父母他们事业比较顶峰的一个时候，然后我哥也是过得特别幸福，因为家里面就是有车有房啊，当都公车公房了，然后就各种福利啊，然后各种朋友圈啊，各种打麻将啊。
当时已经是父母已经有了一定稳定的社会地位，
对对对，
然后整个家庭生活也比较幸福。
对，当时是挺好的一个生活，但是
哎，那当时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在那个年代里面生第二个孩子冒这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你阿姨怀着你的时候就决定把你生下来呢？
是医生建议的，因为不知道什么妇科病还是什么样的，就是如果是流产的话会有生命危险还是什么的。
哦 ，OK。
然后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所谓搞计划生育的那时候，很多妇女都被强制去做手术，就那手术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带环儿，就其实好像是一个
结扎嘛。
结扎好像是给男的才叫结扎，然后女的好像就是带环，它是什么原理呢？就它属于好像是在子宫里面，然后放一个异物进去，然后这个异物就会导致你这个着床的环境，受精卵着床的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改变，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容易有这个受精卵去着床，就达到了万能的避孕效果，所以就
对对对。然后后来被发现之后，我妈也是经历了类似的东西吧，她没跟我讲，就是但听我哥讲是就挺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而且当时主要是另外主要问题是经济没了，就是朋友也没了。
这事儿是后来你哥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我10岁我哥就跟我讲了。
哦，继续。
对，就是对了，然后当时就车没了，房没了，然后经济来源没了，被罚了几万，就所有积蓄都没了，就是 一贫如洗吧，然后之后才出来要说创业，所以是
当时那个举报的邻居，他我觉得如果像你刚才说的这种福利特别好的话，有可能这一个社区里面大家都认识啊，是亲戚啊朋友啊等等，
是朋友
啊，
当然之后就不是朋友了，但你人很难讲的，
是
对你根本你没有想过，
嗯，
对，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似乎都觉得这个，你觉得到底是被这个所谓利益去诱惑呢，还是觉得就是生一个孩子是正义的？
他想要钱的时候，他会给自己理由说是自己是正义的，我觉得我举报，我是站在正义的一方，然后我又拿正义的钱，
嗯，
不是挺好的吗？就是那种感觉吧，就是但是道德上讲的话，你现在这个角度当然是不好，但你不能怪他呀，就是他就是那个就那个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事情呢，其实
那我们隔着时间剧透一下，就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那家人现在怎么样，方便说吗？就
也就那样，
了罚款之后
我们之后就住不同地方了，所以就没有联系，也没有什么，就我们也没有说又拿抄家伙去他们家那样的。当时确实是有几十个人抄家伙来我们家，就是寄生那帮人，就是他们就上来就说要砸，要拿钱什么的，就特别可怕，就是但这些都是我听说的，
嗯，是你哥哥给你讲的？
对，都家人跟我讲的，对，然后当时特别可怕，就是父母都被打了之类的，
嗯，
这种，对啊，对。
那当时你哥哥那个年龄，比如说家里出这种事儿，他应该能够想到可能会承担比较大的压力吧？因为是不是学校里面也会有人讲啊什么？
学校倒是不会，但是因为当时我哥上的是比较好的学校嘛，
嗯，
然后之后这件事之后呢，只能上差一点的学校的，
嗯，
这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嗯，
就是然后我哥也是受到了一定打击吧，我觉得，
嗯，
不清楚，所以就家境是从小康跌到没有经济来源那种感觉吧，
嗯，
所以，
你觉得这个事儿会影响你哥哥跟你的感情？
那倒不会，我哥特别特别疼我，就从我很小就开始教我打游戏啊，
好哥哥，好哥哥，
教我
中国好哥哥，
教我怎么跟女生沟通啊，然后
沟通，
对，沟通，对，交女性朋友啊，因为对，然后怎么就他会帮我就教我作业啊，就。
所以属于你小的时候跟你哥，你是属于那种跟屁虫类型的，还是给人找麻烦那种？
也没有吧，他会给我意见，而不是说完全都罩着我，
嗯，
因为他自己有很多，他生活可丰富了，
嗯，
对，
丰富，
我很少见到他的，其实他都是给我意见吧。
好吧。
对，
也就是说这事儿也没有，就丝毫没有影响到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没有。
嗯，那你哥有跟你提到说是，那时候你妈妈决定把你生下来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有危机吗？比如说之前一直是独生子女啊，这么好的生活条件都是我的，我爸爸妈妈的爱也全部都是我的，然后如果有一个弟弟出生的话，我就得马上逼迫自己长大去照顾他，或者是去做一个榜样，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我觉得这倒不会吧，因为当时罚款的时候他自己也垫了一部分钱，他把自己的压岁钱从小到压岁钱垫，可能没多少吧，可能几十块吧，但是就是相当于他也是占了我一部分股份吧。
入股了是吧？
入股了，对，所以他会觉得对啊，挺好的，
嗯，
就买了个弟弟。
嗯，买了个弟弟。
虽然当时家里面是更想要个女孩的，就是，
嗯，那天我妈就是在微信群里面嘛，然后给我转了一个视频，那视频挺逗的，就是有一个穿花格子衬衫的东北小男孩，然后应该是他妈妈录的那个像吧，然后那个小男孩就气哼哼的盯着那个摄像头，一边看一边哭，说你们要是敢生二胎，你信不信我就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当时他妈就在那边问说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他说，然后那个小男孩一开始还就嘴犟嘛，死活不说，他妈妈问了好几次以后，小男孩就说出了自己心里头最大的那个担忧吧，或者是害怕，说如果你们要是一旦生了一个孩子的话，那你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去爱我了，我就会被你们当成是一个备选，或者是你们就会更多的照顾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 我相信那会儿不少独生子女就有，你知道有那些怪叔叔怪阿姨，就把爸妈的同事什么邻居啊之类，老是这么爱愿意逗，说你爸爸再给你生个小，你爸妈再给你生个小妹妹怎么样啊，生个小弟弟怎么样怎么的。
有可能是吧，这个小朋友喜欢乱想，就是想象力很丰富的。
谷歌，你小时候经历这种事？
有跟，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八岁十岁的时候，我那个小表弟出生了，然后我觉得我妈对他挺好，我就特别伤心，然后我就经常给他穿小鞋，到后来我觉得他实在是太古灵精怪，我穿不了，我没有办法再调戏他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吵架。
好吧。那个，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作为特别小的小孩子的时候，心里头有这种感觉啊，说要是家里再来一个小成员，爸爸妈妈不会像以前对我那么好了。我觉得这么想其实是挺正常的，对，因为自己小的时候嘛，都是爸爸妈妈在保护着自己。如果就是想到有一天会失去这个保护，或者是不那么受重视了，自然就会觉得心里面特别恐慌。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我就觉得问题在于这个爸爸妈妈是不是就决定在生二胎之前能够给原先生出来这个小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爱，并且跟他解释清楚说你生的这个孩子不是在抢走你的宠爱，或者说不是，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不是。
但是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人类天性的一个东西，所以可能得等人，就是得等这个小孩长大了之后，他能听懂道理了，再来做这个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所谓的长大，我觉得可能就能听懂人话就差不多就可以跟他，就至少你知道能理解说，比如说你要跟这个小孩说，来那个水杯拿过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只要能听懂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哎呦什么这个弟弟妹妹啊，不是说来抢你的爱啊什么，我们对你们还是一样的爱啊什么的。因为我就回想我自己作为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那些叔叔阿姨，我有真碰到过有这种叔叔阿姨，我小的时候逗我，我现在还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哎呀什么给你生个弟弟妹妹啊什么的。当时我心里我觉得毫不避讳的说我是挺恐慌的，但是我又觉得，我说如果当时就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如果我爸爸妈妈能够很好的给我解释的话，其实我是能够接受的，并且真的是好好的爱我的弟弟妹妹。当然我更喜欢爱我的哥哥更加，但这也是没办法是嘛，也不可能生一个哥哥出来。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父母教育的时候要承担很多责任的，并不是说你真的就去逗小孩就好了，有的时候不应该跟小孩开这种残酷的玩笑。
对，就像那个大飞哥跟我们讲的，他爸爸跟他讲人总归要死的这种。对，但是我觉得就是生完这个小孩之后，你如何去平衡第二胎跟第一胎的关系也还是很重要，就是对家长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能因为那个小孩小，所以你就把更多的关爱放在他身上，可能还是要更多的培养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让他们认识到对方的存在并不会威胁到自己。
对对对，就像是现在，就那天我听了一个挺有趣的命题，因为现在好多人都说这个什么，要是家里头有一个小的，有一个大的，那你觉得应该是大的去让小的照顾小的，还是反过来，还是怎么样？
以我经历，其实是我小时候是照顾哥哥的，因为每次我哥哥懒嘛，他缺点是懒，然后每次他在房间里面玩游戏什么的，他不知道出来吃饭，每次都是我给他
来哥哥吃一口，
我去拿他的饭，对对对，但我就是你们刚才讲就是独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没有了，因为父母在我出生之后都很努力的工作，然后当时经济不好嘛，然后直到我幼儿园基本上没有上幼儿园，因为当时上不起幼儿园，然后当时就在，而且我们也租不起房子，当时我是小，我在十岁之前都住在工厂里面，所以我觉得我的经历会有点不同吧。对对，就是我不会觉得我是特别受关爱，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别人讲说特别的受关爱，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吧，因为我周边小时候周边很多都是各种各样的陌生人吧。
是
父母不会怎么管我，就是我就在厂里面跑来跑去，他们不会管我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其实不一定吧，可能有时候就小孩子其实你 发挥他天性就好了。
哦，
对对。
哎，如果我在想，如果我是你的父母的话，孩子在城里跑来跑去，我觉得我最大的担忧应该是安全问题吧。对。
啊，这个我现在有担心过，当时做很多危险的事情。
是
啊。对，我会玩很多电焊呢，我会玩那种焊铁，我会烧来烧去。
那真太危险了。
做工程师。
对对。
现在想想，真的，你现在活到现在真是一个奇迹啊！
对，我当时还厂里面还有各种化学品啊，我就自己做。
嗯，
我当时从小就很想做科学家嘛，
嗯，
然后我家里面就有那种各种 chemical，
嗯，
然后我爸爸也是个那个 chemical engineer，
okay，
他会教我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会做一个，就是用各种比如说旧的那种就是不拿来钢管啊什么的，就是弄一个火箭，然后填火药，我自己弄火药，然后最后我塞得太紧了，然后爆炸了，然后把我手整个炸开了一个口，然后我去找我哥，然后说啊，这个我小时候也干过呀，他说很简单，用水冲一下，拿东西包一下就好了，然后我父母也没
亲哥啊，
然后我当我手好了，我父母才知道，然后他说没事没事，经常发生的，厂里面经常发生的，
走心了吧？
对对对，就我现在还那个疤痕没多少疤痕了。就很小很小的时候，
来我来姐姐给你看一下手相，哎，
这边有一个，然后这里也有一个，
哦，是，
就当时看起来是血肉模糊的，但是就但我觉得挺好玩，然后耳朵聋了一个星期，挺好玩的，对，然后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选 engineering 嘛，就
哇。
对对对，
我觉得我真的是无法想象你那时候童年，像我的时候
没有 health and safety，
对，你都没做 risk assessment 好吗？
没有，没有。
对，我们刚刚说这 risk assessment 是一个什么梗呢？谷歌？
就是在很多大学的化学啊、物理啊、生物的实验室里面，你在每做一个实验之前，需要先评估一下实验哪里有危险、哪里有问题。比如说，如果你在做化学实验用强酸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我用这个强酸要做什么安全保障的措施，比如说我要在通风处里面用啊，或者比如说我要用特殊的器皿来装它，
嗯，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这样一个表，
对
啊，然后这个表呢就要给实验室里面负责安全的这个人来签个字啊，然后给导师签个字啊什么的这种事情。
然后在这个表里面，你要列出你可能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什么你不小心把这个酸打翻了，如果淋在你的眼睛里怎么办呢？身上怎么办？掉在脚上怎么办？然后讨论。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的梗是在于没有太多人去管它。
对，
是是是，但实际上他我觉得挺
嗯，对，后来我
一点 mistake 都会导致很严重
的
结果。
是是是，那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就有胡乱玩的时候，这发生过最大的这个
灾难是？
对，让你记忆犹新。
我记忆犹新啊，我觉得应该就是，我觉得我挺幸运的，因为我玩的东西现在看来都是挺危险的。我玩过硫酸，我玩过各种硫啊，各种东西都是超级易燃的。
硫酸的话要看浓度吧。
就浓硫酸，浓硫酸。
浓硫酸。
对，我试过用浓硫酸来，就是倒在就是蚂蚁窝上，然后好多烟呐、啊。然后当时哎呀，然后我哥过来，不能倒，这个很贵的。
重点在于这个很贵，哎呀。
哎呀，
对对对，
亲哥。
对，然后他也倒了一点。对对，然后当时。
好，那这个我考你一个问题，
好好，
就看你这化学知识怎么样。当我们要把一个酸和一个水配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
我们应该把哪个倒在哪个里？
这个，
请作答。
啊，应该是把酸先倒，慢慢的倒在水里面吧。
你确定吗？
哪个贵倒哪个？哎呀，
对，我觉得这样会省点钱。
谷歌。
哪个贵到哪个呀、啊？
别正经点儿。
你们应该把酸往水里面倒。
对。
嗯。
为什么？
因为酸贵。真的。
好吧。
因为你这样能，不知道我好像是初中化学吧，
嗯、
就当时因为酸跟水反应会剧烈产生热量。
对。
然后你要那个其实你那个要稀释它，就是你要因为你。一点点水跟很多酸反应，它会、
嗯、
也会很危险嘛，
是
因为你会有可能
会
溅出来，所以就很危险嘛，所以
它产生热量是一样的，就同样的，就但所以你就要先把酸倒水里面，然后起码溅出来的东西没有那么浓，而且贵啊，酸
贵，
对对对。
但小时候化学有没有学的特别好？
没有学的特别好，所以我就学了 mechanical engineer。
好吧，
对。
那你除了玩浓硫酸还玩什么？
玩炸药啊，玩。
是熊孩子，
真是熊孩子，太可怕了。
对对对，很奇怪，当时没有警察来，就是。没人管，特别爽，就特别怀念。
好吧，那你当时有觉得就是住在工厂里，你现在回想自己十岁以前会有那种特心酸的感觉？
没有啊，特别怀念。
嗯，
特别怀念，当时养了20条狗呢。
我天
哪！对，然后我就负责喂他们的。对。
哦。
对。
你不会觉得特害怕吗？那狗特凶什么的？
嗯，没有，都好朋友。我出去没人敢欺负我的。
我带我小弟来了。
邻居小孩，邻居小孩都说：“哎呀，别惹他，他有好多条狗。”
那20条狗，你都给他们起名字了吗？
没有起名字。
那你能认出他们谁是谁吗？
认得出，因为他们有的长得聪明，有的就他们会有个 leader，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长得特别聪明。
对，对，我觉得
不予置评。
对对对，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他们会有一个
那都是公狗吗？
啊，不是，有公狗也有那个母狗。
那岂不是你小时候见过不该见的东西？
啊，我还接过生呢。
真的？
对对对。
给狗接生是什么感觉？
然后我给狗接生。
那个什么，萌萌站起来，萌萌站起来。
不会，那个都是血，那个不是应该是都是羊水吧？然后你摸过它那个小狗的话，那个母狗不会不是很愿意会咬它。
哦，对对对，有这种说法。
特别是猫，猫会直接把那个
吃掉，
咬死。
OK。
然后它可能吃饱了不想吃。
好吧。
就然后就觉得特别残忍吧，他们。
嗯。
然后还是觉得人好，还投胎成为人比较好。
好吧。
对对对。
那这是你十岁之前对吧？那十岁再往后呢？十岁零一天的时候呢？
十岁啊，
嗯，
十岁是3-4年级，对，当时家境稍微好一点了，然后因为我家里面就一直很希望孩子能出国嘛，
嗯，
因为我父母都没怎么出国，然后我妈没出国，我妈又没有文化，
嗯，
然后我爸是没有钱出国，然后所以当时就想，当时家里的梦想就是送孩子出国嘛。
嗯，
就我觉得很多家里国内家庭都是这样想的，然后当时就很舍得花钱让我就是参加一个在英国的夏令营。
嗯，那时候就是还10多岁是吧？十岁
，OK， 对，刚满10岁。
哇！
然后很不幸的是，当时2005年嘛，来英国夏令营的时候，正好是那个。London bombing 那个，
伦敦爆炸案，
对，7月7号那个伦敦爆炸案，
嗯，
然后当时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当时整个团那个几个老师都特别乱，
嗯，
然后很多就是在街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嗯，
然后去一个伦敦一个景点，当时好像是去 Trafalgar Square，
嗯，
就是
那是哪儿啊？
特拉法加广场，在 National Gallery 的。
然后当时去的路上花了好几个小时吧，然后就不能坐地铁，也不能坐公交，
嗯，
就交通封锁了。然后
小短腿又走不快，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街上很多人在祈祷，有唱诗班，然后觉得那个场景，我现在还记得，就满街都特别的肃静，就到中午12点，他会有响钟，然后会有广播说请 silence。
嗯
for 5 minutes， 然后我就在那里笑，然后就会被导游骂。
所以那个时候就相当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恐惧那种感觉。
对，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特别特别可怕吧，
嗯。
万一我早一天进那个地铁，或者是
是啊，
对，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要坐那个地铁就是被炸了。
真的。
对，就是就现在想起来去伦敦都会有心有余悸吧，对。
也就是说，那个爆炸发生第二天，你们就过去了。
对。
OK。
对，我们是到了在爆炸之前到了那个英国，然后在伦敦，然后几天行程都在伦敦，然后正好那天还好没有出去。对，挺
很幸运，嗯，
是很幸运。
对对对。
嗯，我们谴责恐怖主义啊，就是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都觉得是有害于全人类。 对，那个，那你当时就参加那个夏令营，都是属于中国的小孩。
对对对，是当时上的学校啊，组织的，然后有都是小朋友，但后来，然后家里经历又稍微好了一点嘛，然后我11岁的时候去了美国，然后13岁的时候去了加拿大，然后后来上初中的时候，父母说啊，现在家里面，如果有条件了，你会选择去哪个地方留学？然后我说，
就是你爹，哎呀，等你从加拿大回来以后，搬一个地球仪在这边，儿子啊，指一个地方啊。
哎、对，北半球、南半球、西半球、东半球，只选一个地方。
对 对。
然后我说，哎，美国好，因为当时美国留学特别好玩，
是
就觉得
那时候刚去美国，去的是哪东海岸还是西海岸？
那、都去了，都去。当时是去了中部那个 Missouri State，去住他们 homestay 住了一个月嘛，然后最后再花两个星期游东西海岸，去了 Disney 去了 New York，去了 Washington， 去了就我都忘了，就反正就很好玩。
所以那个去美国那个也是属于有点夏令营那种性质的。
对，他说是学英语的，但是其实是玩的。但我觉得跟寄宿家庭待在一起，我觉得是特别就是能学英语的，就学文化的一件事情嘛。因为对，就待一个月，然后他们对我特别好，然后比我老爸老妈对我还要好。然后对啊，然后就，
对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忙嘛，再加上你们应该是给他送钱的吧，这一看招财童子来了。对他好。
对对对，当时而且是美国那个金融危机之前嘛，就特别
是
当时美国人特别舍得花钱。我记得
那个时候911了吗？
911之后了。
OK，
对对对，911之后。然后我记得当时寄宿家庭，我跟那个当时流行的是 Game Boy，那个当时玩没有，还没有 PSP， 还没有什么 Xbox， 就是各种电脑游戏，然后
就在那个属于那是一个小游戏机在上面，
就一个彩色的那个屏幕上玩
okay, okay.
玩
拳皇什么的，
什么超级马里奥啊之类的，当时是 Pokemon， 是那个超级那个数码宝贝。
不，我想问一下啊，那谁皮卡丘是数码宝贝吗？
是啊。
哦。Okay.
但数码宝贝有分很多种，什么绿叶有分，就哎我不。
哦，那数码宝贝里面还有一个叫妙娃种子是吗？
对对对对
对。哎，我记性还可以。然后那男主叫小智对吗？
对。
那个就那特风骚火箭队是里面的吗？
哎、是是是。
OK。
回忆童年嘛。
你继续。
然后。当时就是家里面几个小男孩在抢一个 Game Boy 玩，然后那个寄宿家庭就见我们那么喜欢，他就给我买了一部。
哇，真的、
啊？对，我觉得美国人，我靠，美国人好有钱、啊。
我觉得人家肯定是把你当什么社会主义小孩，就是没见过那种，你知道，就是穷苦地方来的孩子，
带了一个
可怜爸爸。
这样子吗？
我把国旗的一角送给你们。
对，我觉得对。挺有意思的。
那你当时去美国，就你那时候小时候有感觉到那种差，就是巨大的差异，就觉得哦，人家就是比我们发达很多那种。
是有这种感觉，因为那个寄宿家庭它相当于是工薪家庭，然后是给人打工的，但他们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车，有各种酷炫的玩具，中国买不到的玩具，然后每天都可以出去玩，然后就觉得很羡慕，然后跟我爸妈打电话说我不想回来，然后
我要留在这边给人家做儿子。
对啊，就那种感觉了。然后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后来说留学的时候，父亲坚决不让我去美国留学。对对，然后所以就去了，很无奈就来了英国了。
好吧。
对，
那你十岁的时候对英国的印象是怎样？
不怎么好，因为特别拥挤。当时因为有爆炸案原因吧，然后其余就是英国吃的东西不好吃，然后就当时还不知道炸鱼薯条，然后当时就天天就吃炸鱼薯条，然后因为也是寄宿家庭嘛，然后天天就吃炸鱼薯条，然后我记得那寄宿家庭是这样问我们的，就啊你喜欢吃什么？啊你觉得这顿好吃吗？然后我说好吃，然后之后那个月就是每天都是那一顿。
可能当时也没听懂人家到底在问什么。
good。
就有关于这个英国的美食更多的这个故事。
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听我们之前录过的一期节目。
你也是个吃货，
听说你也是吃货啊！那个里面就我跟谷歌 就带大家
费了好大劲吧，终于搜罗了出一点美食。
是是是，太逗了，
是是是，
笑死我了。所以当你那个小的时候被父母送出国的时候，那时候会觉得有语言差异吗？
你看当时
觉得很紧张什么的？
好，当然没有啊，就终于可以离开父母的怀抱，当然好玩了。就因为反正父母都不怎么管我，自己没什么好玩的，然后。
那你会有那种感觉，说是哦，爸爸妈妈不要我了，然后他们要就把我送出去，就自己轻松一点。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感觉，我回来的时候爸妈在哭，我在笑，你在笑，哭啥哭啥。
哎，那你哥哥有出国吗？
我哥从来没出过。
okay.
对，我哥到现在都没出过。
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出去。
因为他是个宅男。
好吧，怪不得教给你这么多奇特的技巧。
他小时候不是宅男，然后他长大就是宅男，但是他现在工作就没有机会了吧，就对，
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浪了，
没有机会沟通。
对，他现在也结婚了，所以就
哦
也有家庭的束缚。对，所以也是挺不容易的。
啊、okay.
对，
那你是几岁就来了英国？
我15岁来英国。
哦，
就我，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我的价值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定义我自己的那个价值观。
嗯、
就是因为我见的东西挺多的，然后我觉得我经历的就是家里面欣喜的那个时期，然后我见证了他们超辛苦的从家里面父母一起，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在弄工厂嘛。
嗯嗯，
然后包括我爸妈都是偏也是在工地里面了。
嗯，
就他们也不会说就是什么，他们也会戴手套进去车间里面搬东西。
对，不是说那种特别就每天坐办公室，然后下面指挥好多人。
没有，就
小张来，倒杯水，来小李捏捏背。
对对对，然后现在其实也不是特别大的规模，所以还是需要努力的。所以中国现在就是挺难的，就制造业挺难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跑向那个就非实业，
IT、互联网，
对，
金融。
对，但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吧，因为中国我觉得是需要实业的。
嗯嗯嗯，
特别难，我觉得。
嗯。所以当经历了这一切变故之后，然后到现在这个生活慢慢好了以后，你再回看自己小时候这些，你觉得那时候你能理解你爸妈做的这些选择？
哦，我能理解。
嗯，
他们因为他们在我出生之前嘛，就回到二胎，其实他们环境是特别好的。
嗯，
就是其实那个就不透露是谁了，当时我爸是跟就是广东就是上一届的书记是同事嘛。
嗯，
就是所以其实就是相当于当官，但因为当时是在国企嘛，
是，
所以是很有权力的，就是因为是市最大的，就是整个地方最大的一个企业的总经理。
是，
就我爸当时是这个职业，不过是化工厂嘛。
嗯，
所以他经历过那么多奇怪的事情。
嗯
然后所以他说其实当时是想当官的。
嗯，
但还好没有当官，因为好几个他们的同事都是因为贪污被抓走了。而且我不是很想讨论就是中国政治的吧，就是他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不是你不，他不是因为个人的，因为他是一个集团性的。
嗯，
就你自己是清白的，你也会被拖下水那种感觉。
嗯，
就不是特别好吧，所以不知道，我不是很清楚，
就反而有种因祸得福的感觉。
对，因祸得福，
免遭一劫吧。
对对对，
是，
对对对。
OK，哎，那后来你长大了以后能听懂人话，然后这个父母有没有给你讲过当年的那个经历过的一些事儿啊什么？
一直都有讲嘛，就是小时候包括讲是真的捡回来的。
是。
然后我当时觉得我捡回来，嗯，so what？
当时跟你说你是捡回来的。
然后我也信了，因为我也知道是一胎政策。
我觉得这简直是爸妈是不是老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妈也逗过我嘛。就我觉得好像每个孩子都会问说：“哎呀，我是从哪来的？”虽然你现在等到我们就是脑袋里面武装了更多的东西，再想我从何而来，好像变成一个哲学问题。但小的时候，好像大家就纯粹好奇我到底从哪来。我记得有一次我问我妈，还是我爸说我从哪儿来的，我妈好像说什么我好像是垃圾堆旁边，还是厕所旁边，还是哪儿捡的。 你到谷歌。
我不记得了，我因为我还没有深刻到能问这种问题的时候。
哦，好吧。嗯。
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你爸妈，你爸妈回过头来再看他们那个时候的决定是怎么觉得？
就，
因为我觉得毕竟他们当时可能并不是很清楚生二胎到底会有多大的后果。
他们应该知道后果吧，但是
有多大他们可能并没有一个太好的估计。
我妈是挺聪明的一个人，
嗯，
她会觉得就宁愿牺牲，也不要说就放弃一个孩子那样的，就是因为还有亲戚是 suggest 是要打掉他，
嗯，
就是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最后没有被打掉，所以我是当时其实我可能不存在，
嗯，劫后余生，劫后余生。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就觉得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觉得特别感激吧，因为我就是按当时来讲是不 not supposed to exist。
对，
对啊，
对，
挺好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挺，
嗯，
就珍惜眼前嘛，就是因为世界变得真的很快。
是，哎，那所以我现在我就最后问你们一个问题吧，那如果说要让你们自己能选择以后，不管是当爸还是当妈，哎，你说现在变性人可以生孩子吗？
能
生孩子？
有啊。
哎，因为那个啥，就说到这个，因为最近不是有一个电影要上映了嘛，叫《The Danish Girl》丹麦女孩，
嗯，
它讲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变性人的故事。
哦。
然后呢，这个丹麦女孩呢，她原先是个男人，我就这边稍微剧透一下，因为她其实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编的。
哦，然后好像是那个女主喜欢他，就然后不是那个男的啊，女主要男的做 model。
哎，对对。
然后。伴侣的
是，
然后因为那男的太有潜质了，然后他爱上了自己成为女生的这种感觉，然后最后他就做变性了，然后
他最后就决定做变性，以一个真正的女人的身份来生活，然后演这个就是由男变女的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反正就好像是第一个做变性手术的人吧。这演员是那个小雀斑，就也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男演员，他叫什么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牺牲真大。
嗯，但总之说历史上这人吧是有真人真事儿，他到底是当时为什么去世的呢？其实是因为他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所谓真正的女人是可以生孩子的那种女人，所以他就在自己的身体里面移植了一副卵巢和子宫。但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多少年代，19世纪一九四几年的时候吧，可能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当时那个不管是医疗手段啊还是怎样，应该肯定是不如现在发达嘛，所以他就相当于移植了这个器官之后体内发生了排斥反应，然后就导致多种器官衰竭，最后去世了。去世的时候特别年轻，应该最多不超过40多岁吧。嗯，
No做 No die。
嗯，我觉得也不是吧，总要有些人为了自己当时勇敢的选择，会有一些人一开始的时候会牺牲，但是有一些人的牺牲可能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但有一些人的牺牲是会换来自由的吧。 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吧，就我们这次在谈论了这个生孩子这事儿，你们觉得你们以后想要孩子吗？
当然要。
要，反正也不是你生，对吧？
不是，我觉得以后可能科技发展了之后，可以就是
有丝分裂，
就是会有个蛋，抱回家
有
个
卵，
宝贝，
有个卵，然后他小孩子要出生之后。然后他会，
那你还得敷他，就趴在上啊？
不是，我是说那个他没有那个怀孕加分娩那个阶段，他会把那个我的意思是把它形容为就是体外就是受孕，然后体外就是胚胎那种感觉吧，就是我觉得可以实现的，就是变成一个蛋，然后放家里面放10个月，然后给他足够的营养。
哦，知道，也就是说你觉得以后孕育一个孩子不一定非得需要一个女性的子宫，
他不一定啊，就是当你现在说可以男性受孕，但是我觉得男性受孕也会痛苦啊。而且
什么鬼男性受孕，
就是男性，就你假如你变成女性然后你再受孕，就是也会很痛苦啊。你想减免这个，你可以用一些 alternative 的方法，比如说弄个蛋，
啊，
弄个蛋，然后 孵出来一个宝宝，我天、
果然从小到在工厂长大的就是想法有点不一样。
对、而且父母还可以上班，你等蛋放在家里面就好了，保险柜里面就好
了。我觉得都有这么高级的科技了，父母应该不用再上班了。
还是得上班，还是得上班。
嗯，好吧。
不然干嘛呢？
谷歌，那你呢？
嗯，我觉得应该要吧，因为其实、有了家庭之后整个人的世界都变了，
是是是，
我觉得我很想体验那种世界的感觉。
OK、我觉得你们俩还是靠谱。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就比你们对吧进化更完全，我们是有生孩子能力的。哎，对。然后哎，你们没听说过吗，说是这个女性在进化树上要比男性要稍微进化多一点。
嗯，
对，
keep thinking that way。
对。
好像是真的有这种说法，但是我没做过调查，就当一个笑谈好了。不过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还是属于还在努力思考这个做父母要什么样资格的人才能够做父母。因为你看这做父母这事儿，你说难其实非常难，但是说简单那门槛
每个人都可以对吧。
对，
如果说简单的话，每个女人都可以，对吧？
不是做父母，你当然你不能那个什么，那啥呀，异地啊，什么早那个啥呀，然后你也不能去看生殖科，反正就
那个啥，反正就那个啥，
对，
那个啥，不懂你在说说哪个啥？OK，
身体肯定是要健康，然后做父母，说简单说简单，说难也说难，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包括我就在想，如果以后我要是生了一个孩子的话，我应该怎么去跟他相处，怎么样去抚育他，有没有足够能力能够给他一个所谓比较好的环境的同时也能够保证我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质量。所以哎，还是在想吧，我觉得想清楚了以后，我现在倒是也不是排斥生一个孩子，但如果能孵蛋的话好像也不错的。好吧，那这一期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那个谁，燕祖，
咋嘞？
最后还有没有给我们推荐一首歌什么的？
最近。
我那个你最好慎重一点啊，不要推荐太难听的歌。
不会，
这可是燕祖，水平可高了。
最近挺喜欢一个 MV， 然后我觉得他音乐也挺动感的，然后。他是那个 World Order 组织的那个，你可以大家可以从 YouTube 上搜一下。
对，然后我们之后会插进来。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他的名字叫The Next Phase。
好吧，那我们感谢这一期给剑桥彦祖来我们节目做客，我们跟听众说一声再见吧，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Believe. You don't believe what I believe. 生き方がなってないと誰かがテレビで語る本当の